今天的分享，其实我们这边邀请到的是我们的 Chris 老师。那我想呢，其实我们现在在整个培训上面，其实遇到了一些困境那无外乎其实讲的就是我们训练成效的展现那训练成效的展现到底该怎么做呢？其实我相信也是我们 HR 的伙伴就是心中里头很大的痛。所以我们这边特别邀请到了就是前 Intel 的那个亚太区还有中国区的战略合作的总监，也是前 SAP 亚太区的资深业务经理。那更难的是，老师还有金融业的背景，所以来今天特别来帮我们做一些分享。所以我想可以透过老师在这么多不同的产业经历的一些内容，经历的一些事件，来帮我们分享看看，在老师之前的一些工作环境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来看就是教育训练的这件事情，那是又怎么样常常呢 challenge 我们的 HR 的伙伴训练成效就是没有做到位的这件事情。那让我们一样就是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 Chris 老师。
谢谢小辉，谢谢线上的各位 HR 的朋友，还有非 HR 的朋友，大家好。是这样，大家知道我过去长期是在业务部门啊，我一直做业务、做销售、做市场战略合作啊，所以我跟 HR 的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工作环境里面，跟 HR 打的交道比较少。那唯一就是培训啦、招募的时候。我今天要谈的内容可能我比较没有包袱哈，所以可能我讲话会比较直接一点啊，因为我事实上有很多 HR 的朋友，私底下我也跟他们讲真话了啊。我过去在英特尔担任部门主管的时候，也曾经有好几次，大概有一到两年了，我真的是不鼓励我的部门的同仁去上课。那这个一两年当中呢，这个僵持跟 HR 跟培训部门不断的僵持，那他们就质疑说，Chris 啊，那你为什么不让你们部门同仁来上课啊？因为我知道这个 HR 有 KPI 嘛，我们不去上课，他就 KPI 没办法达成。但是我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我有一两次我就直接讲说，我不能为了达成你的 KPI 浪费我部门同仁时间然后他们说，哎呀，老师 Chris 啊，你怎么这么说啊？我说你找的老师啊，你找的顾问也好，老师也好来上课，但是你不了解我这个部门现在的痛点需求，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帮我解决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开始就会有一些很直接的谈话了，跟 HR 跟培训的部门。我说其实很多的老师到了我们现场，他是教我们知识，可能启发我们某些概念。但是问题是他有教我们怎么用，或者怎么样才能用得好才会有效啊。所以我觉得从培训的角度这个事情，或教育训练的角度，我觉得有比较大的根本性的观念上面的不同。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到底大家怎么去看待培训？培训到底是员工福利还是强化我们员工的竞争力？是要解决我们企业或部门的真正的问题啊。所以其实我当下那时候在英特尔任职的时候，我们是利润中心啊，所以培训教育训练这个是我们的成本，所以我们会很考虑说花的每一分钱的效益跟影响是怎么样啊。所以特别是如果我们在部门或我们公司的运营状况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减少预算，那第一个卡的我们就会每个去 review。那我们培训到底有没有达到效益？没有达到效益，我们就减少预算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要谈的话，就是说课程到底有没有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说，当然了，我们业务单位提出这个需求，需求要明确啊。那同时，我们安排培训的，不管 HR 还是培训的部门，他要有能力去跟外部或内部的讲师顾问要能够对症下药。那我想想，其实我也看到也挺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对症下药，老师你讲的很简单到底要怎么对症下药？所以我也知道说HR 有很多的这个 HRBP 嘛这个已经运作很多年了，也有一定的成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因为我从 Intel 退下来之后，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跟 HR 交流。我说从我过往在业务单位来看其实有一点我觉得从 HR 的角度是要去强化。就是很多状况还是以 HR 的，虽然他们做 HRBP 他还是用 HR 的角度去看业务，而不是从业务的角度去看业务，所以会造成有一些最后截然不同的观点。你到底是看皮毛 我是看这个需求啊，就是我们的痛点，你到底是看到了皮毛还是看到了门道啊？所以这个我也知道说 HR 的朋友很认真，也一直想要能够往前走一下啊。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要去对我们的 HR 朋友有一些建议的话，假如说你现在还没有这个信心，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先扮演一个很好的桥梁，去让我们的业务需求单位和讲师直接对谈。那当然我也观察这个我也想问问看小慧怎么想法。我真的想小慧，你有没有听过说有一些企业的培训或 HR 部门，这些部门他们自己是利润中心的，有没有听过？就是说利润中心是说业务单位要求要上课，那他们要付钱给 HR 或培训部门的。
哦，有，老师有，我有客户这样子，但这样子的公司相对比较少，
比较少。
对，
那你觉得这些公司做出来的培训课程，安排的培训课程跟其他的公司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好，老师，我分享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其实我有一个蛮大的客户，他们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训练的来源。一个训练的来源是训练单位这边会看全公司可能今年度有一些就是什么样要培训的课程，有哪些主轴会有一部分走。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像老师提到的，他会有些所谓的单位需求，比如说我今天 RD， 我今天业务可能有否我们今年这个组织想要去发展的能力，他也会来找我们这边去做培训。那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差别，其实我觉得可以连结回老师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到底我们有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去帮他规划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这么讲？是因为比如说以我们对 RD 部门或者是以业务部门，其实出来跟我们对谈的就是他们的主管，所以其实在需求的说明上面跟他们的痛点上面其实很清楚的，他会让我们知道说我现在真的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哦，然后我现在遇到这个状态是什么，那我期待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其实他们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对于我们或者是能够承接的老师来说，是非常清楚知道说我们今天安排的这堂课程是一个课程是不是能够符合到他的需求。我觉得是很直接能够满足到就是这个部门解决他们实际的问题。那当然不是说就是训练单位安排的课程没有，而是说因为训练单位安排的课程他可能是很多的人，他可能有业务，有可能有行政，有财务，所以没办法 fit 到那个单位真正遇到的问题。这个是我观察到我觉得在需求的了解跟课程设计上面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我觉得很好的观察啊，小慧，因为我看到的其实我觉得对岸的这一方面的这个类型的企业这样的做法比台湾来的多。
是。
那特别是在一些就是企业的培训它做的相对成熟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那其实我就觉得这样子一个商业模式的转换就好，那这些 HR 部门或者是培训部门，他很多的是他的客户就是内部的需求单位了，内部的业务了。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就会这个 mindset， 这个心态就会改。改的是什么？我今天提供的不是员工福利了，我今天提供的是我要赚钱啦，不然我这个培训或我 HR 的部门可能绩效就会有问题了。所以我要能够真正的去符合我们业务单位的需求。那这个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在组织运作当中你是要做到还是做好，这两个有差异的。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对啊。
而且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连接到就是企业培训遇到的四大困境其中一个，我觉得很直接的就是我们到底培训的内容跟我们的工作场景有没有连接。
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而且老师我相信也有感觉到，像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你不可以跟他绕太远，你就是直接让他你上完你可以用在什么上面，他才能够就是能够很快速 catch， 然后觉得我这个课程对我来说很有用。比较不像我们以前，我给你知识概念，你可以自己去做转化。现在没有，你就是直接告诉我这可以怎么用，然后回到哪个场景里头可以怎么用，他们才会觉得哇，这老师上好棒，然后我回去可以马上用上。我觉得这也是这几年来在整个训练的一些人员上面他们的一些特质，或者是说在学习上面的一些调整。
对，没错，对啊，
是 OK， 好，所以我刚刚老师也分享一下，就是老师站在高阶主管 之前也就是跟 HR 作对的一些分享，那老师
要配合
啊，配合好，我们用词，
我们是良性的沟通，是
配合配合。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沟通啊，因为其实老师愿意跟 HR 沟通，就代表其实是还希望给 HR 一条路的，而不是说，哎，我现在就是拒绝沟通，代表我什么都没有在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对，好，但老师你知道哈，这几年您的角色也从甲方变成了乙方哎、欸，
对，我
变成是。对，你知道那个虽然不是跟 HR 一模一样，但其实我们也变成了是一个训练的规划者，训练的设计者。老师，你知道同一件事情啊，站了不同的位置，其实那个感受度是不一样的。老师，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转换下面，老师您自己心态上面做什么样的调整，或者是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你知道小慧，我们也不年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也不是转行，因为其实小慧大家知道啦，我算是有点半退休的状态，所以我心态算调整的还算蛮好的。但是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年纪太大的转行，至少我现在没有为五斗米折腰，这个还是好事的啊。但我这个人其实我过往的经验比较多是在做看生态，不管我做业务还是做后面的战略合作。我看生态，所以我一进到这个行业，我进这培训顾问行业，我看我是从生态开始看，所以我第一个我是看说，哎，现阶段在市场的讲师顾问的背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能够解决问题啦、啊，哦，当然我们在讲说，哎，老师是干嘛？老师要传道授业解惑，但是现阶段大家也谈，哎，不要绕太远哈，也没闹那个耐心绕太远，你教我怎么做？所以重点是老师到底有没有实务经验？老师的实务经验是拿过去帮企业导入的失败的经验成为自己成功的经验，这是一种，对不对？还有一种是自己衍生出来的，看了很多的理论，看了很多书，自己发明的一条路。所以呢，有没有实务经验，这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是你的实务经验有没有被验证过是成功的？你提供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工具，你自己有没有做过，或者有没有成功过的案例，这个是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啦，因为这到这个业界，很多人说老师你到底是讲师还是顾问还是教练？我说市场上讲的天花乱坠，这个也没有很明确的分析。但是我觉得不管叫什么名称，就能够一针见血的解决问题很重要。所以我真的还是比较偏向专业的取向，也就是说，这个从讲师背景的角度，那在你在某个领域你很专精，能够带给企业真正的改变。
对，
所以我自己很要求我自己啊，就是说我现在走这一行，我离开英特尔之后，我只谈我自己经历过的组织发展战略，这是我自己专精的，我经历过的，而且我验证可以做。所以这是第一点，我看到说这个讲师顾问的背景在市场上面的一些情况。那第二个呢，我看到的反正是需求方这边的，就是企业 HR 或企业业务单位的需求方，这个需求跟供给也蛮有意思的哦。我觉得大家的取向还是比较偏于治标、治本、治标这两个事情。治标的意思是说，哎，我看到有很多的课程，我想小慧应该也很有感觉啊，
是
说啊，怎么做好绩效面谈，类似啊，怎么开好会议。或者是说，哎呀，我们这个主管哦，很多这个类型是在逃避决策的，见风转舵的啊，专门刷存在感的。啊，那这个要怎么解决？有没有课程可以解决？或者说，哎，我带领的部署是有惰性的，不求上进的，啊，或者是进度跟不上的，这有没有办法？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是企业的痛，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会找一些课程，试着想去解决这些事情。
是，
问题来了，这些课程一开再开，甚至在同一个企业每年都在开，它真正是治标，我们要求的是在治本，哦，所以我常常有一个感觉，说像我们长期工作，颈椎会痛，腰椎会痛，对不对？我们常常会去按摩，
对，对，
按摩是治标还是治本？
治标。
治本
是不工作，
哎，
我喜欢
不工作没有钱拿，不行啊，家里有人要养啊，
哎，对对，
治本的方式是怎么办？哎，你可能每五十分钟你就起来一次，或者你的姿势要很正确，对不对？这些才是真正的治本。但是我也发现，真的在企业界蛮多大家追求的或者提出来的需求是治标， 那治本呢，我在想说，我觉得很少企业在说，哎，我看看我的制度或我的规则怎么来优化。啊，很多在谈说，啊，我怎么去管理。但我一直觉得很有趣的是什么，在台湾的企业比较少用制度跟规则去管理，而是很多，因为我们刚提的很多问题是什么，是人管人才衍生出来的问题。啊，人都是有情绪嘛，也很容易有主观的意识嘛，所以人管人会管出更多的问题。哎，所以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小慧啊，小慧，那你觉得？
过来问我了。
啊，对了，我看到有人写说改制度比较花时间，没有错。我后来也跟很多讲师在聊，我很多好的这个贵人讲师朋友在聊，我说我这个企业难道不知道这些问题？当然知道了，很多一流的企业每年赚钱，这些高阶主管没有这个脑袋吗？不可能。好，那重点是什么？重点说改制度、优化制度比较花时间，
是
看不到短期的成效。每次呢，很多的企业就是要把自己或者主管要把自己搞得很忙，但是坦白讲啊，我们都会去看这些主管到底在忙哪些事情。
嗯，
我讲个比较不客气的话，很多主管在忙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那我们都觉得这个主管其实升不上去了，他的段数就在那个地方。
嗯。
所以我刚才想要问小慧，是说你怎么去看待企业对于培训说这个学到用到或用对这三个地方的认知。我们讲三个阶段嘛，很多的培训是我传授你知识，
对，
对不对？我启发你一些概念，这是第一阶段。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认知要到用到了，
对，
我到工作环境要用到还不足以好，到用好这个地方。你觉得这三阶段我们在台湾的这些企业，包括你在竹科很多高科技的企业，你觉得他们在哪一个阶段比例比较多？
嗯，老实讲我会得罪人欸。
那你说整个台湾好吧？
好，老师应该是说我们大家其实都在追求的就是他学完之后能够实际用他的工作当中，但最好是能够跟他的绩效能够有展现，这个部分其实是所有公司都在追求的一个方向。但是我老实说这件事情是挑战的，而是为什么说是挑战的，是说就是我今天学完之后要用在工作当中，其实除了我自己愿意做之外，我觉得我会有很多利害关系人来影响我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以目前我合作的企业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旁边的利害关系人的影响的程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没有那么好，就是我们在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去上完一堂课程，就是我愿不愿意用在我的工作当中，或者是我主管到底知不知道我有没有用在过程当中。其实很简单，就上完课之后，熟龄我就说，哎，小慧啊，你今天去上那堂课程，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那堂课程有哪三个重点吗？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我能够不认真上课吗？认真，因为熟龄回来会问我，而且熟龄可能回来之后还问我说，哎，小慧啊，那你那天跟我讲完之后，那你做的怎么样？你运用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对话的过程，可是我觉得其实在实际的企业当中，它其实是很难被执行的。因为有的主管会说，哎，小慧你不要学那个啦，用旧的就好了，你干嘛学那些新的方法呢？对于我来说，我一定会 confuse 啊，公司叫我学，可是要下告诉我不要用，那我到底是要听公司的呢，还是要听我的老板的呢？我觉得其实是我在培训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蛮大的问题。那当然我觉得这几年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培训的手法在做这件事情。对，比如说像我跟某一些企业，我们在某一些课程的运作上面其实就做了一些小小的微调。既然主管没有办法帮我们来确认他学习的状况如何，没关系，我们就让老师来做。可是通常大家就觉得，哎，那如果我让老师来做，我的成本会不会很高，我的课程时数会变很长。哎，没有哦，其实像我这边这几年合作的某一个课程，比如说是一个激励的课程来说好了，我们想到激励的课程是一天7个小时，所以通常我都是上完之后，我学了工具，我学了技巧，老师也在课程当中带我案例，可是我回去之后我到底会不会用呢？我自己也不晓得，老师也不晓得。可是其实我们透过一个简单的学习设计的调整，能够让我知道这个学员他实际在用的状况是什么。那我简单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就是把7个小时的课程拆成2次， 前面四个小时的时间，我先教你在激励的工具、技巧、概念，我也让你就是去做一些练习。那后面的三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就把原来一个班级24个人拆成就是两班，上午三个小时12个人，下午三个小时12个人。那我分别在这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透过实际让他们练习，在工作当中会遇到激励的案例，那你要如何运用老师教给你的技巧，你练习给老师看。所以其实你看哦，对于一个学员来说，他也是上7个小时的课程哦。可是他上完这个7个小时的课程之后，他会知道我自己在激励的运用的状况是什么，因为会有老师给我 feedback。对，那我觉得其实就让主管的压力小一点吧，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嘛。对，那我们就透过老师，哎，可是我又不增加就是那个学员的 loading， 我可以看到就是在训练成绩 L3。这个是我觉得，我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学习的设计方式，也提供给老师这边做参考。
对啊，我觉得很好。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就以往一天7小时连续的，现在都被拆成这样。其实我的课现在绝大部分也是这个状况。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蛮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不管这个拆个2段的3小时 ，whatever。那这个东西大家都用工作坊的形式或者是顾问咨询的形式，那我也发现啊，很多的企业甚至很多 HR 很好学，学完之后想办法说，哎，那我来教我们，他就是内部的讲师了。
对对对，
教啊、哦，这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我大概有2年的时间我在做健身，你知道吗？我有没有跟你，哎，我上次跟你聊有没有聊过这个事情？
没讲就是。
我跟你讲，疫情前2019年，我觉得哎，我这个姿势不对啦，看着骨骼有问题，我就上健身房。健身房这个每一次哎还蛮贵的，每一次大概2000块钱。然后我那一次我就买了10堂课，每一堂课我就请老师录影，他教我新的姿势啊。然后呢，第二次去上课的时候，哎，奇怪，这些老师怎么还是叫我花了半个小时去重复之前的姿势？我就说，哎，你教我新姿势，我回家自己做就好了嘛。我要求的是你能教我多一点的姿势。后来我发现这个是有问题。我们学的那个姿势，甚至我是看 YouTube 或看那个录影，看自己的那个影片啊，自己觉得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我好像做对，结果做错。问题是做错我自己也不知道，旁边也没有人告诉我做错了，结果越做越错。啊，当然了，这个其实看每个人资质，可能我资质不够好。我观察是说，有很多的企业学完之后，他就自己去用啊。这个也是我看到，所以你问我说甲方变乙方，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比较有趣的是这个点啊。
我懂，老师，我觉得其实我也看到有蛮多企业做的，我觉得不是不好，我觉得不好是说就是老师在做教学过程，一定是希望能够让他未来。这个企业或者这个人，他能够自己去变成内部的一个循环，或者自己做内部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好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正确的路。只是说，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交换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没有办法马上放手的，他也是需要老师我们讲的就是陪伴，他可能需要陪伴一条路之后，
对对对
对，对他才能够放手。
在对岸就讲陪跑计划啊，他们叫陪，
对对对，
陪着跑，陪跑计划。
没错没错，他要跟着走，看看过程当中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老师给他一些提点，或许不需要很多像原来的时间，可是他可能需要定期来看看，哎，我们现在在运作的状况是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那顾问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然后让我们做得更好？我觉得这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方式，这样子。是，
其实刚刚有一点，我包含刚小慧你刚刚提的说，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培训完之后，公司可能要我做，但是我的主管不要我这么做。
哎，是。
所以我们讲啊，其实真正的企业组织问题出在谁身上？
直属主管。
哎，我没有，我那个，我提一下，你不见得一定要对号入座。你看，就我没有 cue 过哈。
没有没有，根本没有。
所以跟我对谈很有趣吧？
那又不可以入围。
那我强调就是，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制度跟规则让主管能够往好一点的方向、好的轨道去走？
所以我想刚刚那个老师其实也快速分享一下，其实他从甲方 转身成乙方，在心态上面，或者是说老师观察在同一个这样的产业，老师的一些观察的分享。所以其实刚老师您一直有提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其实现在真的是纯课程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到我们企业想要达成的目标。其实我就像我上次也跟老师聊到，老师其实前一阵子其实当折的课程不是很多吗？很多课程我们在讲当折当折当折当折，但是当折上完之后，员工真的就当折了吗？对不对？老师你之前有没有遇过就是类似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这边做一些分享的？
当折在某一个时期很红，然后很多的培训机构也从国外代理了当折，海峡两岸都是一样，台湾跟对岸都一样哈。然后我就看他们的课纲在写什么，当折怎么样破除谷仓效应啊？大家要了解当折的意义啊。那当折不当折是因为我们跨部门沟通有问题，然后不然就是什么，我记得想什么六顶帽子要开什么高校会议啊，什么之类的。就像你讲了，那当折这个课上了 N 年了。你的部门到底当责了没有？我觉得啊，当责，哎，我认知的当责啊 ，accountability 就是我们怎么去改变我们或优化、调整我们团队同仁的思考模式跟行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叫理论哈。我接下来讲的这个是感觉是理论，大家应该都上过或知道这个知识。第一个，你员工或我们的团队同仁有没有内在动机他想要改？第二个，想要改，但是我有没有能力做得出来？第三个是我们人性的问题，我有能力做，或者我的内在动机有，但是没有外在动机要使我一直做啊？为什么周六周日大家比较习惯睡到中午？因为不用上班，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要准时上班？那因为它有制度规则，有的公司还要打卡，对不对？所以我强调的是，真的当责你要能够改变，期待我们员工能够思考模式跟行为的改变，那就要制度跟规则。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规模的公司大概都有所谓的制度跟规则，那只是说你这个制度规则到底能不能引导我们同仁的思考模式跟行为的改变。所以我谈到的一点，或者是过往我们之前在做的，就叫做公开透明吧。我讲的是企业里面的系统，每个公司绝大部分都有内网啊，内部系统。那只不过我们要求或者期望说，我们对于自己团队或公司内部里面，我们公开自己或我们这个部门的目标、进度、工作结果。好，那这个东西呢，它到底跟我们谈的当责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当责是在于说我们人性心理，我们重不重视我们员工的人性心理。所以当如果我们有一个制度或规则要求我们整个团队他都要上传你的目标内容进度在公司的内网，然后让相关人等甚至全公司人都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了，那你说这个人会不会当责？
会。
人都要脸皮嘛，对不对？
是，对。
好，那这个就是我讲的制度跟规则了。啊，当然有些企业我在教这个课的时候，我就公开透明或公开的系统，怎么可以让你的公司或团队当责？当然有些企业就觉得，哎，理论上是对，但是做起来就怪卡在哪里？卡在也是人性心理。哎，为什么我做的内容，我的进度，我进度好？固然好，进度不好，我还要让全天下人知道，那怎么办？他们会抗拒啊。如果很多抗拒是在主管上面抗拒啊。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呢，一念之间在于谁？关键是在于 CEO 啊。很多反弹不单单是部署反弹，其实部署反弹的最少，因为部署说白了在公司没有什么权势啦。真正的会反弹的是主管。但是如果 CEO 或更高阶的主管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是应该做的，这个才是我觉得真正当责。当然有一些当责的概念意义，这个是大家相对知道的，但是人呢是有惰性的，
是
没有受到规则或没有所谓的惩罚，大家是不愿意当责的啦。
没错，老师就像早上一定要有那个啊，那个打卡呀，你才会准时下班
啊。你说没有打卡，你看嘛，
很 free 的，
对不对？
对、啊、
那你就责任制嘛，对不对？责任制很多，现在很多我在外商，我基本上有打卡的地方，我从来不去上班的。
我喜欢。
真的，我不骗你，我真的不骗你。啊、那你说好、啊，那我们在外商这么久，不当责吗？那你就是什么内在动机还跟外在动机？那我们用什么？我们不打卡，但是我们用这一套系统啊。
嗯。
啊，当然，其实这套系统它之外也有绩效评估在后面当外在动机影响你啊。
嗯嗯。
影响你要不要当责嘛？对吧？
对。
好，
没错。
好，所以这是我谈的这个当责，真的我个人概念不代表说一定对了啊。
是。
当责真的没办法从课程甚至工作坊里面做出来。
是，
只有找，
我觉得是一个引子啦，就是引导大家去做这样的思考。但是我觉得真的要落实，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制度跟像我讲的一些系统，他才能够真的是落实下去。
对，你跟你女儿讲说，哎，不要熬夜哦，我老了你就知道。她也听进去啊，她会不会做？她不做啊，对吧？
她老了才会知道啦，
老了才会知道嘛。
还没了，还没，对，还没，时间有点远。
当时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对了。
OK， 好，所以这样，我觉得其实也连接到我们刚刚前面谈到，就是真的是很多时候不是真的是一个课程，我们就能够去解决所有的事情，而是它其实很多的配套都是跟着我们课程一起走才能够去完成的。其实像我自己个人最近也发现一个状况，就是以往其实很多年很少人会跟我们谈，比如说一些人资的制度，就是一些训练的制度啊等等的。可是老师，我就会发现这两年其实开始重视这件事情的大老板其实蛮多的、欸。我不想会不会是因为就是二代组的上来，所以他们对于就是制度的这件事情去做管理，他们可能比较重视。所以其实像我今年到现在，我手边应该已经有两到三个公司在跟我谈，就是整个训练的制度，整个组织的调整，然后怎么样把训练跟绩效去做一些结合。其实我手边有两到三个人在做这件事，我发现似乎大家开始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些重视了，对，有一些角度的转变这样子。嗯，
很好啊，我觉得永远不嫌慢啊，只怕不开始而已、啊。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嗯 OK，
好，谢谢老师。老师，我们现在看起来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老师今天帮我们分享，说从那个甲方的观念到变成乙方，我们要站在跟 HR 同一个角度来协助，就是我们 HR 这边怎么样能够满足到老板的一个想法跟期待。我觉得老师其实今天分享蛮多，就是我们之前其实都没有听过或者是思考过的一些方式。我觉得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有蛮多的一些刺激跟一些想法的。所以其实也是之前跟老师聊过很多，然后今天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机会给大家一些在培训上面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然后作为我们在今年整个培训的展开。最后谢谢我们 Chris 老师的分享。
哎，谢谢大家。谢谢小慧，谢谢婉婷，谢谢蔡毅，谢谢。